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是个很混乱的世代，也是人人都很自我中心、很自私的世代，所以很多人总觉得这个世代没有爱，对吧？啊，很多很多在辅导室，很多年轻人跟我说，人活着根本没有爱，啊，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不是没有爱，而是你讲的是哪一种爱。你知道吗？在韦氏字典，有人从韦氏字典来去研究，发现可以翻成爱的这个字竟然有500多个，可以翻成爱这个字的用字竟然有500多个，很容易被人混淆。举个例子来吧，来讲吧。请问，我说我爱吃巧克力，跟我爱我的师母，这两个爱一样吗？哦，一样就麻烦，我要把师母吃掉，对不对？这两个爱很不一样，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被派去跟类似强暴犯来协谈，连强暴犯也在追求某种的爱，对吧？他们也在追求某种的爱。所以没有爱不是真正的问题，分不清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爱，那才是我们的问题。我再讲一次，问题不在有没有爱，而在分不清你所追求的是什么爱，这才是我们普遍的问题。根据希腊文，我们基本上可以把爱分成三种很不一样的爱。第一种爱叫希腊文叫 Eros， 我们直接翻译把它叫做情欲的爱，那是一种对物质身体的迷恋，就是追求性的这种情欲。你知道中国人的字很有意思哈，繁体字的性怎么写？左边是一个心，左边是一个一横两撇，右边是一个什么？身。所以有生理，也有左边这个是代表心，所以是身心合一才叫性。可是如果我们把身心分开，常常造成伤害。这种爱只追求物质身体的爱。所以当一个，如果比如说一个男人，他对女性的爱只有身体，看到女性只看到物质的身体啊，讲究什么三围多少啦，穿着怎么样啦，这一个人只有一种情欲的爱。情在很多报纸描写这样的男人，是不是把女人物化了？是不是物质化了？他看到不是一个一个人有思想感情意识有人格的人，他看到是一具一具身体啊，他看到是这样，这叫 Eros 的爱。好，第二种叫做 Phileo， 是一种交易的爱。朋友的关系需要交易，并且需要对等交易，有你来我往，礼尚往来。如果今天我有个朋友，都是我在付出，都是我在给，他常常没有回报，我们的朋友关系可以持续长久吗？很难，对不对？朋友关系如果没有公平的交易，没有情面的交易，那么就会不能长久发展下去。这个就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情谊。武侠小说讲不讲这个？啊，今天你支持我一把，明天我支持你一把，但是就算我不能支持到你，我支持你的子孙，支持你的家庭， 哎呀，这个情面交易还可以转账的，啊，这是中国的情面交易，所谓中国人最重视的情义，那个所谓古龙的小说里面都高举这个，有没有？好，最后一种只有圣经出现过，希腊文只有圣经出现过，叫做阿嘎佩的爱，神圣的爱。这种爱人类很陌生，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父母对他的儿女，不管儿女怎么样背叛，怎么样背离，他那不离不弃的爱就是这种爱。也不是所有父母都这样啦，但是有些父母真的有这种爱，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圣经中在描述神对罪人的爱，用的都是这个字，阿嘎佩的爱，神圣的爱。好，接下来这一段我们要看的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从一开始是一个圣爱的呼召。耶和华对我说，我就是指何西阿，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再去爱，表示前一世有没有爱？有。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告诉你，这里也出现三种爱。再爱一次，表示有第一次的爱。第一次的爱是何西阿去明媒正娶，是一种盟约的爱。你记得盟约的爱都是一种交易的爱，至死方休，你要对我忠实，我也对你忠实。只要有一方不公，有一方打破了忠实，就破坏了，交易就不成功。当时古代的国家跟国家中间建立盟约，就是讲究彼此的忠实。好，这里提到第一次的爱是属于交易的爱，讲究忠实，不能随便背叛，是一种盟约的爱。第二种呢，他情人所爱的，小三所爱的，后面还提到喜爱葡萄饼，这是一种背叛盟约，只顾追求情欲偶像的爱。那是属于什么爱？三种爱里面哪一种？情欲的爱啊。所有处理过几万个夫妇的问题，所有小三的爱都是情欲的爱。我如果盟约的爱我都会背叛了，那么我跟小三中间有没有可能是一种深爱？有没有可能？不会的，都是建立在情欲的爱。好，再下来，你再一次再去爱一个淫妇，对那个已经背叛的割灭，对那个背叛的割灭，你还要再去爱他一次，请问这是什么爱？神圣的爱。你会不会这样做？如果你的配偶背叛你，已经背叛到出卖你，第二章讲到都几乎想把情人卖掉了，把他的丈夫卖掉了，如果是这样，你还会不会想要再去爱他一次？我问我太太你会不会，我太太说我把你杀掉了。这一种爱是只有神做得到，这是一种神圣的爱，是一种即使你背叛我伤害我，我应该恨透了你，我还去爱，这是神圣的爱，这是神圣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你看到这里强调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怎么样？ 爱他们啊，你背叛我耶，你伤透了我的心，你打碎我的心，我还是爱他们，心都破碎了我还爱，这不是人类可以了解的。如果你的配偶背叛你，不论是身体感情上，你会怎么对他呢？哦，不是像我太太这样置于死地啊，那没有办法，我要靠你生活，就委曲求全，不然不断的定罪。我看过有些太太丈夫外遇了然后又回来了，这个太太虽然接纳他回来，可是每一天念，每一天念，你怎么对待我的，动不动就搬出来，你怎么对待我的，对不对？不断的定罪啊，严重当然就离婚脱离关系啊，对。但是这里却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哇，那是一种慈父对浪子的爱，路加福音15章啊，这是一种对沉溺于罪中的人，对背叛神的人，对拜巴利的以色列人不离不去的爱，不是吗？如果你把圣经整个翻遍了，旧约，你就可以发现以色列人一不断的从亚伯拉罕的后代开始不断的背叛神，但神有没有立刻就灭掉他们？有没有？神派先知去劝诫他们，哎，你们知道先知下场都很可悲的啊，所以当我蒙召要放掉我的牙医不干的时候去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到神学院，林道亮院长跟我们说，你们做传道人就是做先知，先知不是被拒死被打死被关死，都没有，都是狠死的啊，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说要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这是为什么每一次当有人觉知我愿意去当传道人的时候都哭哭啼啼的，就像古代的女人嫁出去都哭哭啼啼一样。好，你知道神派他所爱的先知去受苦，来告诉他们你们犯错了，你们犯错了，或是付代价去把他们救赎出来，或是去传达他们未来神不离不弃的爱所建构多出来的希望，这是不离不弃的爱。这种爱是最终能够胜过罪恶，让迷失的人重回到神的怀抱中，也是耶稣呼召我们基督徒要做门徒，效法他彼此相爱的爱，更是要我们去分享给周围的人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常把传福音，把彼此相爱看成是一个工作，不是，通常是先看成一个口号，教会喊一喊，传福音也是喊一喊，可是你如果要认真做的话，就有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任务，一个工作，然后发单张，哎，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哦，你不肯信啊？好，跺一跺地下尘土，你下地狱吧。我的一个老师康来昌老师说，这是你传给他的是祸因，不是福音，哎，你告诉他怎么下地狱啊？但是不是，不论是不彼此相爱，不论是跟随耶稣，我们在效法神的这个圣爱啊，我们在学习神的这个神圣的爱，那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工作，也不是一个口号啊！传福音彼此相爱都不是工作，也不是口号，是真正的生命，效法神的生命啊。我们从第一节看到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 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还是爱他们。这里谁学谁呀？是神在学何西阿，还是何西阿学神？你再去做一件事情，好像我做的，这样听懂吗？好像我做的，神做什么？以色列虽然偏向别神，背叛我，伤透了我的心，我还是爱他们。所以你效法我，你再去爱这个淫妇，你再去爱这个淫妇，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再去爱一个淫妇。第一次的爱割灭，是为了情欲而背叛丈夫，追随情夫，离弃家人。哇，已经破碎了，这个时候已经破碎了。你知道吗？根据当时的法律，丈夫可不可以休掉她？可以。丈夫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她？可以。可是神不要何西阿做这件事，乃是要她再去爱。如果刚根据当时何西阿可以休掉他，可以打死他，神却要何西阿再去爱这个仍然在外面犯罪行淫的女人。他用的是现在式，割灭还在外面淫乱，神要他再去爱，再去爱。这个作为就好像耶和华，所以神要何西阿所做再去爱一个罪人，是一种效法神圣的爱。这个请大家记得，也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阿们吗？哦，只有一两个人阿们。这个就是神对基督徒的呼召。阿们吗？为什么新约圣经常告诉我们要舍己，要爱人，即使你的己被对方伤透了心，他还是要你去爱。耶稣呼召门徒舍己，如果没有这种圣爱，只讲舍己，你跟禅宗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禅宗讲不讲舍己？讲啊，诸行无我，诸法无常，对不对？就是不用有自我嘛，舍己嘛。但是如果你照着这样，好像接触不良啊。如果你只是舍己，真的跟禅宗没什么差别，禅宗也讲无我，你知道很多禅宗的人修到最后会抛家弃子，会抛家弃子，请问为什么？为什么禅宗人他练到最后会抛家弃子？没有我还有爱的讲究吗？什么叫爱？爱是一个我跟另外一个我彼此互相照顾，互相交流，这才叫爱。如果我的舍己只是无我，那没有爱可言。所以到最后我还需不需要婚姻？还需不需要照顾儿女？不用了。所以禅宗到最后，修到最后，很多人都抛家弃子。可是新约所讲究的舍己，乃是要我们放下自己为邪情恶欲所执着的一切，放下邪情恶欲的部分，让我们跟从耶稣。耶稣的呼召是什么？你们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有没有舍己跟从？那是为了什么？实践神的旨意。而耶稣就是神圣爱的化身， 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谁？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就是神爱世人的化身。所以我们效法跟从耶稣，就是效法跟从神的爱。所以我们如果用英文，禅宗会鼓励你 let go， 不论什么痛苦，不论什么，你放开放下。禅宗 常讲放下，可是洋人基督徒很有意思，把英文改成 let God， let God， 你让神来带领你跟着耶稣。好， let God， 好，要我们如神一样去爱那些不可爱的配偶。不要骗我了，很多结婚人都觉得配偶不可爱，我辅导过太多人了，不要骗我了啊！会觉得结婚过了五年十年还觉得配偶可爱的是骗人的。我常开玩笑，我太太最漂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结婚那一天过来就一路下滑，因为她会老啊，结婚以后越来越老啊，我为她的漂亮跟她结婚的，可是一路下滑。你记得所以你要神，如果你们中间没有产生神圣的爱，你们婚姻会有危机，婚姻会有危机。同样我也是一样，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最帅，此后也是一路下滑，越来越不可爱。所以我们那不可爱的配偶，如果我们效法耶稣，用那个神圣的爱去爱不可爱的配偶家人。我们养过小孩都知道，小孩是不是都永远可爱啊？就像你们家小孩养小狗一样，小狗最可爱只有几天啊，第一个礼拜好可爱哦，小孩子每天抱的都不忍心放手，哎，过来抱一个礼拜以后，开始发现要处理他的尿尿，要处理他的噗噗，要处理他这个，处理他这个，开始烦了。所以买小狗给小孩，到最后都谁在照顾？父母啊！你要有神圣的爱去面对你不可爱的配偶、家人，甚至邻居啊，对不对？邻居啊，朋友、同事啊，让我告诉你的小组组员，如果你当小组长，教会小组组员可爱吗？啊，可爱，那我们都可以带个几千人的小组了，对不对？啊，为什么每个小组长带了几年就不想带了？好累哦，那个 demanding 太多了。小组组员，新来的朋友，以前农业时代新来的朋友都要有农村的淳朴，来的都很可爱。现在尤其都市的教会进来的新，我新到我们教会的朋友，哎呦，一个比一个满脸横肉，看起来都不知道这哪一路来的人马。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躲避他们，人家已经进到基督的教会，我们还躲避他们，你怎么做福音啊？所以求神让我们效法耶稣，有那神圣的爱去爱慕道友、爱心朋友，带领他们做主的门徒。不可否认，那真的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真的不容易，我不会说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你知道今天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今天教会不讲究用这种爱去待人。我们今天讲究的是什么？用花招，我们各种花招啊，看看有没有，哎，你参加我们教会每个人可以中奖，可以得到名牌哦。你参加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每个人都可以暗中做生意，彼此祝福生意。我们就开始搞各种成功神学的口号来招揽人，这你带出来不一定是基督的教会，你要记得，你带出来不一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要跟随耶稣基督， 发展神圣的爱所带出来的门徒，啊，那真的不容易，因为圣爱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接下来这一段短短的五节讲的就是圣爱的执行。执行第一件事情，第二节说，我便用银子15舍客勒，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弟兄姐妹，圣爱绝对不是用嘴巴讲来讲讲，而是要有付代价的行动。阿们吗？你们还是不多人同意我啊！你们今天这一班实在是，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耶稣划分山羊绵羊，都是羊，怎么划分的？啊，绵羊之所以得永生，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从这个角度，很多讲得很动听的基督徒有没有永生啊？有没有？不要那么快就讲没有，那我完了。我经常在讲的啊，如果他没做的话，他没做的话，没有。因为你如果不做的话，你不是在跟从耶稣，而只是在追求性欲的爱或情欲的爱或交易的爱。情欲的爱是为自己的满足，想要得到些什么，对吧？对吧？情欲的爱是为自己想要满足得到些什么。哎呀，我如果想满足我的色欲啊，去买一本黄色小说，去打开电影看黄色电影，我是想得一些什么满足我里面情欲的无底洞，是不是啊？并且这个无底洞会恶性循环的，都是想得什么。交易的爱追求的是对等的往来啊。今天你如果想多一点朋友，很简单，请你多发一点邮件，对不对？ Facebook 多发一点啊， Link 多发一点，什么多发一点，你就有很多朋友对等。如果你不常联络的朋友会不会断？会不会？会断。但是朋友就是要对等往来，你来我往，礼尚往来，对不对？好，你如果觉得朋友少，多送一点礼物，多寄一点卡片，多拨一点邮件联络，你朋友就会多。但是圣爱跟这两种都不一样，圣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付代价的行动，跟情欲的爱刚好相反。情欲的爱是为了我的好处要得些什么，圣爱是为对方的好处付出行动，付出代价。所以你看，何西阿他拿出15舍客勒，大卖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OK， 好，他用大麦一赫尔梅半买他归我。割灭可能是那诱拐他的，被那诱拐他的情人卖掉了，情人先诱拐他，然后再把他卖掉，当奴隶或当妙计，当奴隶或当妙计。他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属于他自己的，你知道吗？你到外面追求情欲的爱，常常会落到这种下场。哈，比如说我们说情欲的爱，我有一个经验，就是醉酒。哈，我从服兵役的时候染上喝酒的习惯，一心里忧愁，一心里愁苦，我就借酒消愁。哈，但借酒消愁下一句是什么？愁更愁，没完没了。哈，今天喝一瓶才能昏沉下去，下一次要几瓶？ 一瓶就不够了，一定要多，所以到最后会把你掏空。割灭他去追求情人，最后被情人出卖了，卖到去当妙妓，他的身体不再属于他自己了，失去自由。你知道，我们富勒神学院的心理学院，他写了一本书，一个心理学家写一本书，他说我们人类可以对任何人事物上瘾。你的小孩可不可能对明星迷恋？好，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明星是谁，我知道我那个年代是什么，刘德华。有的小女孩迷死了，然后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长得有点像他，他路上看到过啊 kiss 一个，就会这样。那种迷恋会让你被出卖的。当你被出卖，当你被酒捆绑，被毒捆绑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自由啊？所以吸毒的人可以倾家荡产，把妻子老小都卖了来去买毒，没有自由，你被捆绑的。他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他人仍然可以透过赎价来转换他的归属。新约也一样，新约说我们世人原本都是属于撒旦的罪恶权势所奴役，那指的是我们灵魂的死亡，我们都需要被神先买赎出来，才能领受到身份的自由，就是重生。这也就是耶稣十字架的功效。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四到五节，请大家来念一下好了，我休息一下。好，从你们开始。
你们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要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好，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好，我们跟着他们跑，跟着他们被捆绑。但是耶稣把我们从里面抢救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到做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你的受洗有问题，要重洗。好，那你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所付的赎价有多大？有多大啊？在十字架那羞辱的刑罚上面，失去了痛苦的失去生命，对不对？好，他付了重价。对何西阿来说，这一笔赎价把割灭赎回来，也是个很重的负担。除了用掉他所有银子，他还得动用未来生活所需用的存货。这里提到大麦多少，你知道大麦是当时唯一可以储存的粮食，何西阿连这个都要卖掉。耶稣对我们赎价更大了，他舍弃了天上宝座，取这奴仆的形象，为了替代我们的刑罚，打破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买赎出来只是一个身份归属的转换，你从罪人换成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只是换取一个身份的转换。割灭变成妙计，现在把买赎出来变成何西亚的太太，只是换一个身份。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不在？割灭问题的根源还在不在？很多基督徒懂得因信称义，但是里面那个被魔鬼捆绑的罪性还在不在？还在。所以以弗所书后面说，我们要天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更新。买赎出来只是一个身份归属的转换， 问题还在。对哥蜜来说，是内在淫乱的倾向，内在淫乱的倾向。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根深蒂固拜偶像的倾向。这个以色列人一直到灭国之前，这个都没有处理好，甚至灭国2000年以来也不见得清得干净。这里面的倾向，对基督徒而言是盲目迷恋世俗的倾向，追求荣华富贵，情欲的满足，追求好来好去的人情世故。所以割灭虽然买赎出来，接下来第四节说，我对他说，我是何西阿，对割灭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后面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这一段让你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以色列人灭国以后2000年这个国家不存在，这个民族被神保守，在世界各地分散，各地被抛来抛去，可是神不让他复国，1948年前不让他复国。为什么？这里说你为我独居，为我独居。淫妇虽然是巴利庙的奴隶下得到解放，但是那种淫荡的习惯仍然是盘踞内心。民国初年，车子还不发达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他走在路上扛着一扁担的重担，然后有一辆货车开过去，他看到他老人家担着这么重的重担，他说请你上车，我载你一程。好，他上去了，上去以后车子开始开了，他扁担还是扛着。这个司机就很好奇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放下扁担呢？他说，你已经载我了，我不好意思再放下重担啊。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被神救赎了，可是我们却不把过去的很多东西放下来，我们放不下还扛着。独居指的就是脱离过去内在的迷恋，内在的恶习，偶像崇拜，依靠追求偶像的习惯，从情欲，从偶像，从世界观的束缚下得到自由解放，可以建立独立的自我。你知道吗？比起洋人，如果你跟洋人做朋友，比起洋人，我们华人比较不习惯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独立的自我是什么？自由的想，自由的感受，自由的选择，对吧？我们常受我们的家族限制，我们的文化限制，所以我们不习惯。但是洋人他们追求一个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他们就有一个自由，可以自由思考，自由感受，自由的选择。好，我们如果能够学习放下过去内在的一切束缚、坏习惯、偶像，那么我们才会有独立的自我。这是为什么何西阿要割灭独居，神要以色列王国被掳四散。这里面提到六个无，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这些六个无就是他们王国四散。神有时候也向虔诚的基督徒隐藏起来。你有没有经验？有些时候祷告好像神都不听，好像神隔着你好远，沉默啊，让我们孤独的受试炼。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只有一两个人有，其他人都很幸福 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受这样的试炼，为的就是要除掉埋在我们骨子里改不掉的奴性，为买赎者更高的爱下雕塑出与神相融的圣洁品格。所以接下来还有一句话更奇怪，他说我向你也必这样，何西阿奉命要在爱割面，但不是指性爱，而是一种更高的爱。割面独居时，何西阿他的存在，他的等待，却暂时不跟他有实质上的性关系，这是不是何西阿的权利？割面买回来又做他的太太，他有没有权利跟他发生性关系？有，可是他不跟他有这个关系，也不只是一种交易。他买了他有没有权柄啊？他有，他也不主张这个权柄，而是单单爱他这个人。你知道吗？很多父母不懂得真正爱小孩。你真正爱小孩，你会不会尊重他，让希望他能够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感受、自由的选择？你希不希望给他这个自由？这是为什么伊甸园里面明明造了人，又要造一棵生命树，又要造一棵善恶树，让我们有选择。神不是造动物植物让我们只会凭本性。请问燕子夏天往北飞，冬天往南飞，是它的选择吗？不是。小燕子不用教都会有这个本能，神设定好，但独独人类特别多的选择。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看成他所造的物质里面的儿女，儿女的尊贵就是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真尊贵的自由意志，那么明明何西阿可以跟太太发生，跟割面发生性关系，可以实际去享受他，何西阿却自我限制。唯有这样的自我限制，才能让割面得到洁净，不再把感官的情欲满足当成是唯一的爱。你懂吗？何西阿暂时不再跟他发生感官的性关系，因为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割面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爱。我不跟你发生性关系，我还是爱你，有没有这种爱？有没有？有啊。这种也是更高的爱。唯有当他的身体心灵都如此预备好了，才能真正享受跟何西阿或是以色列人享受跟神真正合为一体的福分。那我问你，你要不要找到一个配偶，你们两个关系只有性关系，要不要这样啊？但是你要不要找到一个配偶，他跟你身心灵都可以合而为一啊？神要何西阿对割灭暂时让他独居，他自己也不跟他发生关系，为的是这个。等割灭学会了，关系不见得都建立在感官的满足上面，有一种关系甚至是没有感官实质的满足，我还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着你，陪伴着你，有这种关系，好，这才能真正是身心灵的爱。耐心等候的圣爱是尊重被爱者的自我价值，这样的等候必须要你放弃一些当下就可以主张的权利，包括性满足，包括名利，包括尊重。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耶稣所谓的舍己，只等到对方能回心转意，自愿的复合。哇，你知道有时等候比做什么更难，有时等候什么都不做比做更难，有时候神圣爱是这样，比做更难。 OK， 我都没碰他，他怎么会跳呢？好，所以 最重要的，让我们学习最后第三章第五节，等候你的回头。接第五节一开始，后来，哇，又一个转折连接词，说明了独居会不会是永远的？以色列灭国会不会是永远的？啊？不会。耶稣离开我们会不会是永远的？不会。耶稣应许有一天绝对会再来，啊，说明了独居不是永远的，以色列有一天会复国，隐藏的神也不会像基督徒永远隐藏。你坚持信心，有一天你会直接的跟神面对面。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告诉我们，有一天等候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对不对？但是这个复合的实现，你一定要记得，也需要被救赎的人像路加福音中的浪子一样醒悟过来，知道这个罪恶世界的美好都是虚幻的，唯有你回到神的爱中才有真正的幸福。这样的回心转意必须是一个全人的行动。所以最后让我告诉你，一个悔改寻求一定要三个条件。第一个，以色列人必须归回，原文是回心转意，是一种意志上的抉择。所以我们老是讲到呼召，你要不要决志举手，意志上要先表明。第二个，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是一种行动的回应，从世俗的追求转而向基督直奔的行动。我们今天没时间详细讲，那是在 别个圣经里面来讲什么叫直奔的行动。第三个，在末后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是一种关系的归属，以惧怕的心归向神却要领受他的恩惠。当一个人懂得开始以敬畏耶和华，最后他跟神之间享受的是恩惠。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强调的是一个爱的归回。爱的归回首先告诉我们，是神用圣爱呼召我们归回。这个圣爱是付好大的代价来实施出来的。但是神做到这里，如果你还不肯用意志、用行动、用全心的归属，那么连神都没有办法了。让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透过何西阿书第三章一到五节，让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领受你的圣爱所付出是何等的代价。主啊，帮助我们懂得去领受你的爱，懂得用意志、用行动来归属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么好的福分。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